胆鬼释放第十三期，下面基本都是从萨默博士所著的《恶魔答案》这一本书当中摘录的部分内容。在电影《驱魔人》流行的时期，我曾经接到纽约大卫·苏斯金德电视节目的电话，邀请我参加他的节目。我问为什么要邀请我，他们说他们读了我写的一本小册子，希望把我当作驱魔人。我同意去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不能把我当作某种特例。我说驱魔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成为驱魔人。我说我从来没有为了赶走魔鬼而去寻找魔鬼。他们听到我的回复之后一定是改变了主意，因为不再有下文。显然我还不够奇特，我告诉他们的都是真心话。我有40年战胜魔鬼权势的经验，但我不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。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支配撒旦是每个基督徒的权利。一个行使支配权的基督徒知道如何充分地利用神对门徒的供应，他过着得胜的生活，超越恐惧和恐怖、迷信和邪恶的咒诅。他在基督里光芒四射，充满力量。这差不多就是对萨默博士的概括，这也向我们表明他活出了自己的信仰。他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所谓的超特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并不奇特。他之所以被当作超特，是因为没有更多像他这样的人，但这不是他的错，也不是神的错，对吗？仍然读萨默博士书当中的节选，统治权延伸到信徒身上，就像链条中的一环。他始于父神，他至高无上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是万物的创造者。圣父拥有无限的统治权，他统治链条延伸到主耶稣基督，在他里面住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。哥罗西书2章第9节，耶稣在他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展现了他统治的能力，超越已知的自然规律。他由童女所生，路加福音1章31到35节。就这个意义而言，我们可以说即使耶稣是童女之子，也展示了神超越自然法律的统治权。他将水变成酒，他在水面上行走，使五饼二鱼倍增，喂饱了5000多饥饿的人。他是风高浪急的大海平静，进一步展示了他对大自然的主宰。耶稣医治了每一个被带到他面前的人，显示出他对疾病的主宰。马太福音8章6节，他甚至从死里复活，宣告了对坟墓的统治权。路加福音24章6节，尽管魔鬼们会对他们的受害者大发雷霆，竭尽所能想继续束缚人，但当耶稣发命赶出他们，每一个魔鬼都会屈服于主的命令，祈求怜悯。从来没有人像耶稣那样生活和教导统治。哥罗西书2章3节说，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他里面。耶稣他结束在世上的传道时宣称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马太福音28章18节，这是至高无上的统治权。耶稣的宝血蕴含着伟大的统治权，他来到这个世界用自己的鲜血为人类献祭。利未记17章11节说，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因此他必须流血。马太福音26章28节说，耶稣对门徒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是罪得赦。耶稣基督神圣的救赎之血具有能力和统治权，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。我们在这里停一下，这个世界正试图提出许多救赎、解脱和各种事情的方法，通常有些方法必须申请专利然后才能出售。但我们必须记住，除了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之外，没有神圣的赦免。约翰一书1章7节，但我们若在光中行， 如同神在光中，就彼此有交通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彼得前书1:18-19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生活。另外一个译本是虚妄的对话，不是用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用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哥罗西书1:20，并且既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在地上的或是在诸天之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圣经本身也具有非凡的统治权，它是人类已知唯一有生命的书籍，拥有保护自身和祝福全人类的巨大力量。圣经是神启示的话语。我同意希伯来书作者在4:12说，因为神的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，能以刺入甚至剖开魂与灵，骨节与骨髓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既然圣经是神的话，他就拥有超越其他所有书籍的独特权威。耶稣在5:18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即使到天地都过去了，律法的一撇或一画也绝不能过去，直到一切都得成全。4:35，天地要过去，但我的话绝不能过去。这表明了神话语的永恒性。11:3，宇宙是凭神的话结构起来的。我们的灵命是因神的话语而生，神的话语使信徒与神的性情有份。彼得前书1:23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而长存的话。雅各书1:18，他照自己的定义，用真理的话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初熟的果子。彼得后书1:4，借着荣耀和美德，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你们既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借着这些应许得有份与神的性情。信来自于听神的话，神的话洁净我们，并赐予永远生命的保证。罗马书10:17，可见信是由于听，听是借着基督的话。以弗所书5:25-26，正如基督爱召会，为召会舍了自己，好圣化召会，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洁净召会。约翰1:13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入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晓得自己有永远的生命。在马太福音4:4-10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反复说，经上记着，经上记着，他用圣经话语中伟大的统治权胜过了魔鬼一次又一次的试诱，就是神的话胜过魔鬼的试诱。圣灵也是统治权延伸至信徒之链条当中的重要一环，他有大能行神迹，他的行动所向披靡，势不可挡。圣灵作为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，他不受时间、能量或空间的限制，他是与我们永远同在的保惠师。约翰福音14:16-26，我要求父，他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但保惠师就是父在我的名里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他引导信徒，罗马书8:14说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他使罪人知罪，约翰福音16:8，他来了就要为罪为义为审判，使世人知罪自责。他是真理之灵，约翰福音16:13，只等实际的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，因为他不是从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。 并要把要来的事宣示于你们。通过圣灵的神圣运行，门徒可以拥有统治权，成为链条上的最后一环。主耶稣基督通过赐予门徒能力，使他在地上的统治权得以延续。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，看哪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绝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。十四世纪的奥古斯丁写道，是什么灵拨动了人们里面隐藏的恶呢？挑起败坏，引诱通奸，以罪为食，除非他也在这种宗教仪式当中找到乐趣。看明白吗？引人犯下滔天大罪的魔鬼，将这一切当作宗教仪式来享受。他们在庙宇中树立魔鬼的形象，并且喜欢在剧中看到罪恶的形象，低声耳语并秘密地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来欺骗少数善良的人，并在公开的场合散布放荡的邀请，以占有数百万邪恶的人。他说这都是魔鬼干的，只有魔鬼才能做这种事。托马斯·阿奎那在公元1225年到1274年，他认为魔鬼是真实存在的。他谈到了驱魔，并坚信魔鬼的力量尽管不如神强大，但是比人类强大。许多教皇都写处理巫术当中的魔鬼，历史上所有教父都承认恶魔的真实性和现实性。它不仅仅是一个概念，也不仅仅是一个原则，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。有一个魔鬼和众多魔鬼，或者说邪灵。约翰加尔文经常向读者推荐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到十二节，其中概括性总结了人类与邪灵的斗争。早期的基督徒当中，也许没有一个能够像马丁路德那样严肃地看待魔鬼对自己的攻击。历史学家罗兰·贝恩顿他曾经提到路德胜过撒旦的一种方法，他说，当我上床睡觉的时候，鬼魔总是在等着我，当他开始困扰我时，我就回答他，鬼魔，我必须睡觉，这是神的命令，白天工作，晚上睡觉，所以你必须离开。如果这一招不管用，他甚至拿出一大堆关于我的历史罪状，我会说，就这些吗？我还有更多你不知道的呢。如果仇敌他还不罢休，继续指责我是罪人，我就藐视他。甚至有一次，路德在写作的时候，鬼魔出现在他面前，将他的墨水扔向他。在同样的背景下，贝恩顿指出，路德并不一定继续会搭理他。他说，不要与魔鬼争论，他有五千年的经验，他已经在亚当、亚伯拉罕和大卫身上试过了所有的诡计，他知道人的弱点，这更有理由知道如何对鬼魔施行统治了。魔鬼曾经出现在威格斯沃斯的家里，当时他在楼上睡觉，听到楼下有动静，于是他下楼查看。他说他往楼下看去的时候，看到原来是一个鬼魔在那里发出声音，想吓唬他。他就鄙夷地对仇敌说了一句，哦，原来是你，然后转身回到楼上睡觉去了。可见他有多么不怕鬼。人们说他为什么不把那个鬼赶出去呢？没有必要，因为他常常来来去去，但是他没有给他任何机会给自己造成任何的伤害。你啥都不是，我当你不在，我才不用担心呢，我回去睡觉。这就是伟大的神人对待魔鬼的方式。他们和魔鬼打交道，但一点都不怕魔鬼。他们认识他的真面目。通常情况下，与神走得最近的人，往往比其他人更敏锐地认识到魔鬼的活动，并且认识到灵界的真实性。魔鬼试图阻止基督徒认识灵界，他试图阻止人们思考灵界。如果他们真的想到了，他们多半也就是想到天使、美善、祝福之类的东西，却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对我们虎视眈眈、四处寻找如何毁灭我们的仇敌。知道这些不应该让你感到恐惧，你应该知道无论敌人在哪里，你都可以胜过他，对他实行统治。 谁可以行使权柄胜过魔鬼呢？得胜的生活是否只属于少数人？属于保罗，属于路德，属于艾米、卡迈克尔和克里布隆，属于牧师、传教士。我相信新约的应许永远适用于每一个真正的门徒。主耶稣说，看哪，我赐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。注意，你们必须是耶稣的门徒。如果你寻求成为耶稣的门徒，对魔鬼的统治权就属于你。一个人信主之后，魔鬼会千方百计地继续欺骗他，让他以为撒旦并不存在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，他就会想方设法的不让新的基督徒知道自己对魔鬼的统治权。撒旦知道，当信徒意识到自己统治的权柄和能力时，他就会被彻底的打败，他的作为就会被摧毁。魔鬼的一个古老策略，就是在信徒如何表现自己或他如何悔改方面对其进行进攻。他知道一个人永远不会超越他信的质量，信徒可能只会哀叹自己的疾病、过错和软弱，而不会将神的应许作为自己生活的动力。因此，如果你不在自己的生命中述说神应许中的大能，魔鬼就会让你陷入捆绑和束缚。你听到他在这里说什么了吗？如果你谈论的都是你的问题、你的痛苦、你的疾病，如果你把这些事情放大，你就是在重复魔鬼的话，这对他是正中下怀。你不应该忽视这个情况，你要解决他，命令他们离开你，让你的身体得到医治。一旦你这样处理了他，你就能继续往前。你会谈论你是如何因他所受的鞭伤而得了医治，而不是按着魔鬼给你的思路说话。人们不喜欢替代品，所以汽车经销商会在他的店门口挂一个授权经销商的牌子。这个标志意味着消费者可以期待自己买到的汽车使用的原装配件，并且经过厂家培训的技师来安装而成的。在属灵的领域，相信的基督徒是神的授权经销商，他们拥有神希望这个世界拥有的东西。因此，教会打出神圣灵与能力的授权经销商的招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早期教会运用了这个统治权。耶稣升天之前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世人知道这种能力，很明显，这种统治在五旬节之后还在继续。使徒行传2:39，彼得说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，凡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人。这就是说，每一个想得到圣灵的人都能得到圣灵和圣灵的能力。新约强调，这种神圣的统治权并不只属于使徒，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看到这一点。使徒行传6:8，圣经说，斯蒂凡满有恩典和能力，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使徒行传8:5-8，腓力下撒玛利亚的城去，向他们传扬基督，群众听见了，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，就同心合意地注意他所说的话，因为有许多人被巫灵附着，那些巫灵大声呼叫就出来了，还有许多瘫痪的和瘸腿的也都治好了，在那城里就大有欢乐。我一直鼓励教会成员不仅为自己祷告，也为其他生病或需要帮助的人祷告，并期待从神那里得到神迹。这些平信徒常常报告说，他们的祷告得到了奇妙的回应。显然，统治权不是为少数人准备的，它属于主耶稣的每一个门徒。只有基督自己才能为他门徒的统治权设定界限或类别。当他将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，马太福音16告诉了我们这些权限的内容。马太福音16:19，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，这个钥匙是复数，也就是说不止一把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捆绑的，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， 凡你在地上释放的，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。我们也知道和合本的翻译，凡你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也必捆绑，凡你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必释放。首先在五旬节那天，彼得使用了第一把天国钥匙，借着传讲伟大的预言信息，开启了新约教会的序幕。然后在耶路撒冷圣殿的美门前，彼得使用了另一把钥匙，让一个先天瘸腿的人立刻痊愈行走。这个神迹在恩典时期打开了国度医治的大门，真是一把激动人心的钥匙。第三，在皮匠西门家的房顶上，彼得得到了世界福星和全球参与救赎的启示，显然这是一个更大的愿景。彼得突然意识到，救恩不仅仅是为了犹太人，也是为了外邦人。他用启示的钥匙释放了万国的囚徒，这些国度的钥匙一直都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中，现在也依然如此。马可福音16:16，信了受尽的必然得救，这是每个福音传道人都能够掌握的钥匙。但同一节经文的下半节说，不信的必被定罪，这就是捆绑和释放的施工。马太福音16:18，英皇钦定版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基督承认信徒有传扬福音的权柄，当罪人决定是选择接受救赎还是反对基督时，天国会接受他们的决定。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要么是支持耶稣，要么是反对耶稣。不仅是个人的救赎，还有你的人生。犯罪的决定就是反对耶稣的决定。现在属灵的统治权并不完全是一种社区或集体的力量，属灵统治权并不完全是一种组织或集体的权能，也是个人的权能。属灵权柄不仅是给团体的，也是给个人的。很多时候一个人必须独自战斗和征服，这是一种耻辱，但却是事实。当今的趋势是认同大团体，人们希望与大组织联系在一起。令人惊讶，萨默博士著书的80年代，人们趋向的做法是吃大锅饭，现在情况完全颠倒了，一切都提倡个性化，个人主义比加入任何组织都重要。在现代的战争中，士兵们可能根本看不到敌人，他们的枪支、火箭和炸弹都是远距离发射，但属灵的征战是个人的征战。注意，你的属灵之战可以是个人之战，也可以是团体征战。敌人可以攻击一个教会，但是要对付一个教会，他也必须对付教会里的个人，对吗？所以要赢得这场征战，你必须亲自拥有来自基督的统治权。如果我们能认识到个人的冲突必须是个人的胜利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在统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。你可以从我们目前读到的这些内容中看到统治的真相。如果你再去读约翰雷克的很多资料，你就会发现他的重点也是统治。萨默尔博士和约翰雷克博士对我的影响最深厚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也总是在重点强调统治。圣经越来越多地向我揭示了这一点。约翰雷克行走在对恶魔、疾病和病痛的统治中，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。萨默博士因为与史密斯·威格斯沃斯他的关系，也以一种大多数人从未有过的方式在统治当中行走。这么说吧，在他那个时代，他可能走在统治领域的最前端。约翰雷克大约是在1893年左右开始在统治中行走，直到1935年去世。萨默尔博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3年与1996年去世，他们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叠的。每一代人都有在统治中发挥作用的人，因为必须有一道光传承统治的真理。教会当中许多人没有看见，没有接受，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方面的真理，但神总能通过一些人把光引进来，让教会恢复 耶稣起初给信徒的统治权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这样的人，让统治权照耀我们这一代，这是我们的时代。维格斯沃斯不在这里，约翰雷克也不在这里，萨默博士也不在这里，但我们在这里，这是我们的时代。只要我们遵循神的话，我们的时代甚至可以超越他们的时代，这是关键。对罪实行统治权，我们不必成为罪的奴隶，不必屈服于诱惑。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，罪必不能做主管辖你们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大卫在诗篇119篇133节中祷告说，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，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。我们已经被赋予权柄和能力，当我们的脚步被耶稣指引，当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我甚至可以说其结果就是统治。我们有约翰雷克关于统治疾病的资料，这里我继续读萨姆尔博士书中的节选。他说疾病可以顺从话语的权柄能力，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在我的名里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致死之物也绝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很多世纪前摩西说过疾病是一种咒诅，申命记28章59到61节，耶和华就必降奇灾，就是大而缠久的灾，恶而缠久的病，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，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的病再临到你，贴在你身上，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，直到你被毁灭。现在所有的咒诅对神的儿女都失去了威力，因为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所以我们的身体和灵都属于神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这样就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。你对自己的灵和身体运用统治权，就是荣耀神。你能管理疾病是荣耀神，这样疾病就不能附着在你身上，你的痊愈荣耀神。但是当你能够抵挡和主宰疾病，使疾病不仅不能来侵袭你，而且你还能为别人的疾病赢得战斗，你就更能荣耀神。魔鬼有能力，就像他对约伯做的那样使他生病，他有这种能力，但他并没有这样做的权利，他的能力并没有给他权利，他是非法的，他无权使人生病。人们总喜欢拿约伯做比较，随着神话语的启示不断深入，我们必须意识到你和约伯不同，你有不同的约，你有更美的约，更美的应许。现在魔鬼显然他只能指控，他有能力让人受苦受难，但是他没有权利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是个贼，有偷的能力，但没有权利行窃。作为基督徒，你拥有神圣的授权责、赐责，撤销、摧毁魔鬼的一切作为，你必须行使你的权利。如果有需要，请引用你权柄的来源。正如警察以法律的名义说站住，作为基督的门徒，你必须说奉耶稣的名，我痊愈了。有趣的是，警察在某人停下之前喊停，不是吗？但基督徒却不敢在感觉痊愈之前说自己已经痊愈了。你必须在感觉痊愈之前就说出最终的结果，因为无论你的感觉是什么，那个结果是真理，是实际。到了某个点，你必须划清界限，说从现在开始，它有真理支持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我现在开始，你必须在看到结果之前就说出来。萨姆博士继续说，神应许临到埃及的疾病都不会临到以色列人身上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摧毁魔鬼的作为。没有扎根于圣经的基督徒不知道他们在这个战略领域的统治权，他们不知道自己有权抵抗魔鬼和路西弗的作为。 我发现魔鬼是第五纵队战术的专家，他是个骗子。魔鬼让人相信他的力量，并以此来制造恐惧、恐怖、混乱和无助感。这种情况的发生，并不是因为魔鬼无法战胜，而是因为人们听从了他的谎言。我们需要训练自己执行耶稣说的话，他已经赐给我一切的权柄，马太福音28章18节。第五纵队战术这个词已经不常用，军队还会用，老百姓一般不知道第五纵队在讲什么。我们听不到这个词的世俗含义或平民含义，但让我这么说吧，第五纵队在今天就像是在说，可能有恐怖分子偷偷的越过南部的边境，他们就被叫做第五纵队。他们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伪装潜入美国，人们肯定不知道他们的意图。他们潜入美国之后蛰伏，一旦时机成熟，就会启动通常所说的潜伏细胞，然后起来兴风作浪。这就是第五纵队。魔鬼也会这么做，他乔装打扮潜入美国，一开始看起来不错，比如我们昨天提到的瑜伽，有些人从瑜伽当中得到了一些身体的益处，后来基督徒们也居然开始做瑜伽。但作为基督徒，你没有权利这么做，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练瑜伽就相当于与偶像苟合，有了别神。瑜伽的意思是与别神结合，是假神，不是耶和华神。有些事情我们无权去做，要锻炼身体有许多其他的方法，你不必追随魔鬼。魔鬼没有比神更好的东西，你可以选择散步，有人说没有时间祷告，你可以一边散步一边祷告，甚至可以一边散步一边敲门，沿途向人介绍耶稣。哦，你说是要我去做见证，为什么要特别起个名字呢？就让这些成为你的生活，与你接触到的人分享福音，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件事，一个工作，这不是做项目，是生活。如果有人问你哪里有好吃的餐馆，你不会说我不想把我的饮食习惯强加给人，你会马上把你认为好吃的餐馆推荐给人。有的地方距离比较远，但是有兴趣想吃的人就会去，有道理吗？一说到出去传福音，我们往往就有一些预设的条件，要有产地啦，要有团队啦。不，这应该是我们的生活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无论和谁交谈，你都能帮助人，你去医治人，甚至不需要祷告。可以祷告，但不一定非得如此，可以是各种不同方面的事情，无论在哪里，可以是任何正在发生的事情。神可以通过你给一个人一个词一个句话，你甚至都没有意识到那个时候一句对方需要的话，你只是在想着鼓励别人，祝福他人，对人说祝福的话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参与进来，你会开始说一些你想都没想过的话，有些话会脱口而出，你觉得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，对方却开始突然哭起来，因为你的话正好说到了对方的心坎上。好好的生活，活出来，我们想要得到生命的益处，但我们不想为了得到益处而生活。每个人都想得到威格斯沃斯的果效，但是很少有人想过威格斯沃斯的生活。他甚至不允许有报纸进到他家里，他说报纸上全是谎言。当我读报纸，我看完以后比看之前更脏。当我读神的话，因为它充满真理，我出来的时候比进去的时候更干净，所以我不看报纸。然而我们却用电讯通过互联网把它连接起来，让各种肮脏的东西从各个方面进入我们的领地。然后你问为什么自己家里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混乱。混乱不是来自神的灵，对吗？那是因为你让太多其他的东西进入了你的房子。还有一个问题是有关人们的收藏品，林林总总，视情况而定，不进钱的当然不行，你必须对某些东西保持警惕，因为很多东西曾经是献给撒旦或其他恶魔的，尤其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物品。 有些国家有守护神，印度的很多工厂生产的所有东西都先献给他们工厂的守护神，每当产品问世的时候，那个守护神就会随之相伴而行。这些事情随处可见。萨默博士说，他不会进到佛教寺庙里面去驱除佛教的邪灵，因为那是他们的庙宇。你可以帮助人得救，但是你不能进寺庙把这个庙里的污鬼邪灵赶出去，那是人们决定献给鬼魔的，是给恶魔的，就让他待在里边。你去帮助周围的人得救，这样才能够赢得你那座城市，把所有的邪灵赶出这个城市，把所有空中执政掌权者赶出去，让人们得救，这样百姓就不会拜倒在鬼魔偶像之下了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如果我有选择，我不会去有佛祖或神龛的中餐馆吃饭。如果没得选，那我就去，他也打扰不到我。如果我知道老板把食物献给了偶像，那我就不去不吃了，因为圣经禁止信徒吃拜偶像之物。看到这里，你会说越来越难了，老是要搞清楚自己应该去哪里吃东西。其实很简单，不难，你只需要意识到某些东西是专属于某些东西的。有人说自己喜欢某幅画，那也许是一幅魔鬼的画。你说我没有魔鬼的画，你可能有。我就曾经有一幅，以前我练习武术的时候，我自称是基督徒，但武术是我的宗教，我没说那是我的信仰。根据武术在我心目当中的位置和我投入的练习，它成了我敬拜的偶像。我练武术比实行基督更加的认真，我生活在其中，我思考武术，谈论武术，实践武术，以武术为生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就是我的生活。以至于后来神开始与我交涉进入事工的时候，我就很挣扎，与神来回的拉锯，上上下下，来来回回。我和比尔沃克一起训练过，他曾经是世界重量级的空手道冠军，我有和他一起的合照，还有我们训练的照片等等。我还有一幅李小龙的画像，是他通过一个好友请人画了送给我的。当神开始对付我的时候，我把我和比尔沃克的合影、李小龙的画和我的武术黑带一起放在后院，全部扔进垃圾桶里面烧掉了。当我烧掉这一切的时候，我妻子和我在一起，我们亲眼看到一个灵体从火焰中出来，因为它是附着在那幅画上的。有些东西是附我身，但那个东西是附着在那幅画上。有些事情是这样，但无论你信奉什么，你不必称它为神，也不必像对神一样的对待它。然而无论你信奉什么神，它都是你的神，直到你摆脱它，直到那幅画、一个东西或一个做法或任何的东西，直到它在某种意义上被打破。你不必经历某种仪式，你所要做的就是不要再做。如果它附着在某件东西上，就去掉那些东西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音乐家，如果他们想成为一名基督徒，在某些时候、某种情况下，就必须放下他们的乐器。因为大多数音乐家的乐器或音乐就是他们的神，当他们从其中解脱出来，音乐不再是他们神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神会把这些东西还给他们。现在他们是在为神演奏，对他们来说，现在这些都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。他们甚至会成为更好的音乐家，但他们首先要从中得到自由。几乎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一样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神是祭邪的神，他希望你全心全意全魂全力的爱他。听到这里，有人会说你是在打倒一切。不，我是想告诉你如何保护你的家人和你自己不受魔鬼的影响。因为你不只是你，也许你意志坚强，也许你可以专心致志，也许那东西不会打扰到你，但如果你有孩子，他会扑向他们，因为他们在那种环境下长大，他们习以为常，他们容易受骗。我们还没来得及深入探讨这个问题，现在不会说得太多太深入， 我们谈过执政掌权者这个主题。如果你观察任何一个地区或者任何一个领域，真正的当权派或者说高管，甚至特别是教会的最高领导人，他们几乎总有人，要么是他们自己，要么是他们的家人患有某种疾病，通常是精神或者身体上的疾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他们开始升迁，当然并不总是一开始就这样，而是会分两种情况。我们可以解释这两种情况，但现在没有时间。但是当他们的力量开始崛起的时候，这个地区的空中执政掌权者一定会试图依附于他们，从而引导他们，促使他们按照他们的旨意做决议。首先，仇敌他必须要有身体上的联系，而身体上的联系通常是通过该领导的配偶或孩子，因为领袖本身可能并没有这种疾病或困扰，他们可以足够坚强。但如果是该人的配偶或孩子，人的情感就会受到冲击，变得脆弱，人会为此低头。然后有人会进来说，哦，我们有一个基金会可以解决这种情况，我们注意到你的配偶或孩子有这个问题，我们会把这个方案带到你的城市，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。然后你会发现，这是与某种做法的恶魔联系在一起的，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，甚至只是我们称之为正常的腐败，因为他总是通过操纵试图抓住领导者的把柄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这么多的事情。很多时候，这些执政掌权的首领会通过家庭表现出来，这些东西非常真实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做出决定。请听，你必须做出决定。就像我们之前说的，你必须选择你的战斗。我不是说要对他们吝啬，而是说你必须知道你要打的是什么战，你必须做出决定。有时那场战斗就在你身边，你会选择说，不，我们不会那样做。这可能会引起争斗，可能会引起争论，可能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事情。你说那也许不是出于神，因为它造成了分裂。不，那是神，因为你在坚持立场，你不能妥协。我知道我真的很接近靶心了。有很多事情，我们很多东西允许进入教堂，很多都是通过电视之类的东西开始的。让我们回到电视的早期，有一个节目叫做《我爱 Lucy》，女主角很有趣，总是把事情搞砸，总是做傻事。然后通过几个节目的复制和改装，你会看到转变。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？当女权运动开始时，突然之间你再也不能有一个搞笑的妻子，她转移到男人身上。在早期，男人一般可靠，思维清晰，有逻辑。然后发生了变化，现在丈夫总是傻乎乎的，妻子变得聪明起来。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是双向的，但是现在你注意到他已经发生转变，男人变得越来越愚蠢。我知道这不是好话，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。你开始看到他们是如何被对待的。仇敌的计划是必须摧毁家庭，而摧毁家庭的方式就是把家里的祭司打倒，祭司一倒，另外一个就会崛起。圣经的结构是丈夫领导家庭，这是我们现代社会遇到的很多麻烦之一。因为男人退位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没有父亲的孩子。因为男人离家出走，为什么很多人离开的原因有很多，没有一个是好的，但有时是因为他们被当作尘土一样对待，所以他们溜号了。这不是借口，这不对，应该得到解决。这说得通吗？让我告诉你，这是如何潜入教会的。老话说，老婆高兴，全家幸福。 Happy wife, happy life。 你希望你的妻子幸福吗？当然希望，但你不能为了让她开心而节节后退，因为这样耶洗别就会进来并试图控制你。别鼓掌，也别鼓噪。我知道我戳到了大家的痛处，你们都明白我在说什么。我们必须像夫妻一样同心协力，神安排了正常的家庭次序，不要打乱或颠倒神的命定，不要有别的标准，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丈夫，很多时候你无论如何都必须坚持原则，准备好我们必须在教会里挺直腰杆。我们本不该上当，我们为什么会上当呢？因为我们和这个世界一样，坐在电视机前不断地接受世界所宣扬的那些东西，直到我们信以为真。我们必须把事情做对，做出对的结果。很简单，事情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去做，这并不容易。听着，我不是用这个放倒任何人，我不是想在这个意义上动摇什么。我希望你们意识到，神有他的安排，他做事有特定的方式，教会也是一样。神在教堂设立了秩序，今天教会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构，是因为有一种叫免税的东西。教会想要免税，所以他们必须构建教会组织，这样政府才会批准。如此一来，你就成为了一个政府组织，一个公司，而不再是一个教会。看看你们的文件，你们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公司，现在政府对你们有管理权，你可以为此据理力争，你可以做一些事情，有时还能赢得一些事情，但你必须意识到，教会从来就不是一个公司，教会是一个有机体，它有一个结构。在技术上来说，教会是一个神权国家，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，甚至美国也不是一个民族国家。人们一直在说选票上的民主制度，因为纯粹的民主意味着多数人拥有控制权，这意味着少数人得不到保护。但现在的民主共和国意味着我们有宪法，我们是宪政共和国，人们受宪法的管辖，这就是它的含义。现在我不是在谈论实际发生的事情，这有一点像圣经，有真理也有事实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教会本应是一个神权组织，按神的旨意运行，而不是由管委员会来管理。当教会回到正确的行事方式，教会就会开始在他本该拥有的全能当中前行，否则他将继续屈服于一切灵界试图施加的压力。让我们到此为止，大家有收获吗？阿们。